好，那我们现在已经4:15了，我们就准时开始啊。哦，对，那个可以帮忙关一下，谢谢。开始之前，我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是爱我们的上帝，你自己创造我们人并且把我们放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因此，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分享这个专题的时候，就求你自己来在我们中间工作，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看到你所创造的这种人和你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的美妙，并且来真的是在我们各自的关系当中，能够因着你的真理而蒙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OK，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这个一个专题哈。那我这个题目叫"从圣经看亲密关系"，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哈？刚才那个我跟我们团契的一个姐妹聊的时候，她说："你这个是不是讲夫妻关系的？"包含夫妻关系，但是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夫妻的关系，而是会涉及到我们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会包含到我们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希望神借着这个2次的一个专题，可以给我们一些概念，然后去思考，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很深的一些问题，它不是一个用2次就能讲得明白的，而且光讲光听也不够，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去实践，去经历，去成长，才可以逐渐的感受到这个关系的奥妙。好，那我们今天第一讲，也就是这个第一部分哈，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三位一体和人的创造。那当我们要尝试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正确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就是人的创造和就是人的创造主和人的创造。为什么起点这么重要呢？实际上，如果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的人生的话，或者是我们遇到的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个起点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点。比如说，中国现在就是会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流行这句话叫"赢在起跑线"。这个讲的是这个孩子们他们在小的时候，父母们就给他们要设定好这个起跑线，让他们以后好像规划出一个他们期待的那个人生。所以那个父母他们会认为这个起跑线，孩子的起跑线很好。所以你看到这个现象，就是我相信在美国也是这样一个现象啊。中国的父母和印度的父母都喜欢住在那个学校比较好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他们要让他们的孩子赢在这个起跑线。那这个起点不仅仅是关于孩子教育了，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很重要。那我再讲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人给你传福音，对不对？那么，给你传福音的那个人给你传的福音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你今后这个信仰的成长，就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你一开始接受到的是一个，这个叫成功神学的福音的话，那么可能这个成功神学的影子就会一直的伴随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位上帝。为什么让苦难临到你？如果你的这个信仰一开始给你传福音的那个人特别强调的是你要有好的行为的时候，那么可能律法主义在你生命当中就会持续的来影响你。所以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出现在起点的，只是在起点的时候我们没有想那么多，我们没有想那么仔细。就已经从那个起点就已经走了，但是你发现说，当你走着走着的时候，你需要重新回到那个起点，你才能够去看那个起点到底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你纠正问题，如果你从那个起点开始纠正的时候，就比你从一些中间的地方纠正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力更大。 所以呢，今天当我们谈到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要回到这个问题的起点。所以我不希望当我们一谈到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想说，我的所有的关系，包括夫妻关系，或者我的跟父母的关系，或者跟孩子的关系，这些都是好的，也是我们的关系，但是这些还不是我们这个关系真正的起点。所以我们现在要再往前跳一步，就是跳到人的这个创造主和人被造的这个过程里面来去看神他为什么要创造关系，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当你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你才能明白你在关系当中处在一个什么角色。如果我们直接就跳到自己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个眼光，没有那个范围。因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范围不仅仅是我们人的一个问题，而是神的这个角度和范围。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神的这个部分来看先来看它。实际上，也就是说，我要跟大家讲，从圣经看亲密关系，我首先要跟大家讲，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的。当我们能够正确的去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明白这个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好，那么这个不信神的人呢，当他们理解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从社会学的角度，也就是说，关系是产生于人进入到社会关系以后的，无论是这个婚姻也好，还是跟其他人的关系也好，都是因为有了这个社会。那你有这个社会的话，你需要在这个社会里面建立家庭啊，你需要传宗接代呀，你需要去工作呀，哎，这就产生了这一系列的关系。所以这是社会学上理解的这个角度。那么这个角度其实上把这个关系呢怎么样了呢？很重要的一点，把这个人的关系性就外在化了。这个我待会儿再会讲到。但是相信神的人呢，他会从神的创造的角度去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关系，它不仅仅是当人进入到社会关系和人和其他人产生这个交集的时候才会有的一个东西，而是本身在还没有这个更多的人的时候，神就已经把这个关系性放到了人的里面。那我们看一下哈。所以，我刚才讲到，从这个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关系性与人的灵魂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外在的需要。因为我要吃饭，所以我可能要去饭店，那我就跟饭店的这些人产生了关系；因为我要工作，我就去公司，所以我就跟公司的这些人产生了关系；因为我要成家立业。那我需要找到一个配偶，那我又跟一个配偶产生了这样的关系，所以你看到这些关系都是因着这个外在的需要。但是呢，这样的话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关系，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与人的这个关系，如果仅是从外在的这样一种需要来理解的时候呢，它就会陷入到一种或者是利用关系，或者是竞争的关系。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尤其是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应该就会对这一点有非常非常深刻的理解。你比如说这个竞争的关系，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就已经被放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互相竞争的关系的里面。那么因为你要拿第一嘛，这跟我们主题还是有点相关的，因为你要拿第一，别人也要拿第一。这两个第一之间一定是有一个真正的第一，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冲突，有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并且从我自己的例子来讲的话，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也是也是一个好学生嘛，对，也希望能够讨父母的喜悦，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被认可，所以也是努力学习这样，但是我就发现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会。因为这样的一种和人的关系、竞争的关系会变得封闭，就是我不要去把我内心的或者是这些很多的想法去跟别人分享， 因为我担心分享了之后的话，可能比如说对于一些知识的理解呀，可能会让别人超过我呀，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超过嘛，这样竞争关系，或者我会嫉妒别人。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经历过嫉妒啊？嫉妒真的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了。那我看到别人成绩比我好的时候，我努力学也没有办法追上他的时候，真的会产生那种嫉妒。这种嫉妒在你里面像火一样这样焚烧的时候，那也没有办法去跟其他人建立好的关系。所以在这样一个竞争的过程里面我自己逐渐的就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失去了，失去了最开始那颗单纯的心，就是觉得我要超过别人，或者我不能被别人超过，或者逐渐的。别人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可以利用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中国和中国文化来说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实用主义的，这种实用主义它就体现在我们非常的善于利用所谓的人际关系，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觉得我们在利用人，实际上。我们在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个人对我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帮助？我们就在我们的范围之内就开始划分了。哎，这些人是对我更有帮助的，这些人差一点，这些人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你看到，当我们从这个社会学角度，或者说从这个外在的需要的角度来理解关系的时候，是不可能有好的关系的，因为你要么是利用。要么是竞争，而这一点呢，就在当下的中国很多的父母当中，也和子女的关系当中也暴露出来了。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一个新闻，一个女孩子，她就突然间自杀了，自杀了之后的话呢，那个父母就她在大城市工作，然后就来到这个公司，要向这个公司索要一笔赔款，她父母认为说是这个公司。那个给他的工作压力太大，或者对他不好，那就是想要透过这个要一些钱。那公司就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就赔了他们几万块钱。但是后来这个父母还有想要更多，那么就又几十万的这个赔款。那么这个公司就请了律师嘛，就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透过这个女孩子生前的朋友圈，还有她的这些说在这些社交平台上表达信息，就看到说。这公司突然发现说，原来真正害死这个孩子的是他的父母，因为这个父母他们就常年的不断的就是向这个孩子索取，要管他要钱，然后要让这个孩子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甚至要让利用他来去满足他们其他家人的需要。那这样一个孩子他赚的钱在这边打拼赚的钱，可能很多的就。都给了他的父母，但是他父母还是不满足，所以你看到，即使是父母和子女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在一种这种错误的观念之下，也会产生一种比较畸形和变态的这种关系，导致关系的破碎，甚至导致这些很多孩子的这个痛苦。那这种事情我也听到不是一件两件了。就是很多的父母，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观念的问题，他们会觉得，如果孩子给他们钱或者是给他们回报都是理所应当的，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这当然这里面存在很大的问题，就在于父母如果把孩子看成是一个实现自己梦想或者是一个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工具的话。那么他和孩子之间其实本质上并不存在一种，真正的这种爱的关系，而是一种利用孩子的关系。那这个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看到这种关系，就是有很多父母，不管他有没有钱，他会把自己的梦想加注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成为他们想象当中的那样的一个理想的样子。那么如果孩子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 那么他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痛苦。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讨论到这个，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突然要当传道人的时候，是不是就更痛苦了？所以，所以这个就是从外在的角度来看。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神创造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人的关系性实际上是与人的灵魂是有关系的，它是一种内在的需要，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需要，不是因为我要这个，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需要别人照顾他才能长大，他才跟这个父母产生关系，或者我需要吃饭，我才跟那个一个产生粮食的人，或者工作才跟这些工作的人产生关系。这是从外在的需要角度，从神创造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关系性是根植在我们灵魂深处的，也就是说，上帝在造我们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关系性放在我们里面了。那这个呢，是体现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需要。这个跟你的其他的物质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是一种心灵层面的、灵魂层面的。即使是贫穷的家庭，父母和孩子之间可以很相爱的；富有的家庭，父母和孩子之间却可能出现很多的问题。我太太方舟，她是在深圳长大的。深圳这个地方是在中国非常非常富有的一个地方，四个城市北上广深排得上名的。那么从他们也认识很多的朋友，那么我因此也认识了他们。那么我就看到，在那种环境里面长大的很多的富人呢，家里面的钱可能非常多非常多的，但是他们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亲子关系。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悖逆。其实你说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也知道为什么，因为父母都忙着挣钱了，他没有在孩子需要爱和需要关怀的时候给予足够的爱和关怀。那难道孩子只是因为有钱有好的生活，他就会跟你关系好吗？这是反人性的，因为人的灵魂里面有这种关系的需要。你在他需要的时候你没给他的时候，你以后等他长大了，你还想从他那里要，你永远也不会得到。所以很多这些有钱人他们不明白，好像就觉得我只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就 OK 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这种关系性，它是跟外在的需要和条件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个心灵的沟通，它是一个心灵的互动。好。那接下来我们谈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来说一下为什么人的关系性植根于人的灵魂，这是刚才我谈到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的关系性植根于我们的灵魂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后面管理那个部分，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讨论，因为跟这个主题不是特别相关。但前面这个部分，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我刚才谈到起点嘛，你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解决问题正确的起点。那么我已经说了，这个正确起点不在我们关系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上面，而在于先要回到神那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对于关系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这个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每个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是按着他的样式被创造的。那么，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你就要去思考另一个问题：如果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神的形象是人灵魂的一个本源和基础的话，那么当我们说人的关系性植根于人的灵魂的时候，那这意味着神自己的形象本身应该是关系性的，对吧？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现在里面从我们外在证据，这种爱的需要和被爱的需要已经看到了，我们是有关系性的。那么就反推出来，神他自己应该是有关系性的，对吧？那神的形象是有关系性的吗？这个就涉及到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是单一位格的， 它是有三个位格的。我们来看一下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非常重要的神学概念，只是我们可能平时觉得这个概念太深了，或者说太绕了，又是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又是圣父、圣子又是圣灵，又是一个神，又是三个位格，怎么样？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想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必须要去研究这个概念。当你越明白这个概念的时候，你才能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在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的时候，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圣经里面说第一句话，你打开圣经第一页的时候讲的就是这句话。那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了什么呢？这个句话就是向我们反映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画面，对不对？你们都在主里面很长时间，也上过很多主日学，我相信这个都不用我再讲。你看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所谓的神可能就是指的这个父神，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呢，神的灵这个就是圣灵，对不对？神创造天地就是，那神说，当他一说的时候就怎么样了？神的话就出来了，对不对？神的话就是道，那道最后就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在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了神三个位格在这个地方一起的在创造，而不是圣父创造，圣子没有关系的，或者圣灵没有关系的，不是的，这是他们之间就有这个关系的。那我们通过这个圣经的启示看到什么呢？在神的创造中看到神的三个位格，对不对？圣父提供的是创造的旨意，也就是说这个理念、这个想法是天父提出来的。那具体怎么实施呢？那就是透过圣子啊，就是神的道啊。神创造是通过他的话创造的，